我们在开始前先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聚集我们，给我们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学习牵手一次性这本书。主，我们也感谢你让弟兄姊妹们都愿意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学习，都愿意来愿意学习来做一个更好的妻子，更好的丈夫。主，请你与今天的聚会同在，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主啊，能够认识到你的心意，知道怎么样的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去学习饶恕，学习赦免，也学习彼此相爱。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今天我们接着来学牵手一次情这本书的第六章，标题叫无怨无悔啊。所以牵手一次情这本书，其实它我们看着目录就可以看见它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圣经中的婚姻观，然后第二部分是讲到恩爱夫妻，就是我们学了三课，第四章梦幻情侣，然后鸡同鸭讲，然后这是最后一课无怨无悔。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递进的关系。我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两章学课内容，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前面第四课我们学了梦幻情侣，讲到我们夫妻是讲到夫妻的不同，我们在夫妻跟夫妻之间，如果是一对一的关系呢，是往常常发现是人满足不了人。其实当神是我们婚姻关系里面占据主要位置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关系才是稳固的，而且神是我们婚姻关系的帮助者。我们越靠近神，我们就越靠近彼此。然后我们第五章就是上一个月我们讲的主题是鸡同鸭讲，讲到我们需要学习良好的沟通，是其实沟通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要爱对方，要用大家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表达。而且也讲到我们要跟神沟通，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取决于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第六章，第六章标题叫无怨无悔。那什么叫做无怨无悔呢？就是你即使你进入婚姻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配偶并不是那么完美，就是有时候你们有很多的不同，你们甚至沟通的时候有可能都不在一个频道上，但是你仍然爱他，你仍然不怨恨不后悔，这就是叫做无怨无悔。然后我们每次在教会组织的婚礼上，我们经常听到的两句话，一句就是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另一句话就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这在世人眼里，可能他觉得婚姻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就是说能够过不能够离的，那这是如今社会的常态。但是基督徒的婚姻不是这样，我们的婚姻是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是我们的婚姻是神是有配合有参与在里面的，所以不仅外人不可以分开，我们自己也不可以分开。那我想到西人当中有一个传统啊，就是叫做 vow renewal ceremony。 所以就是说大概意思就是说，一对结婚的夫妇他们在重大的结婚纪念日，比如说10周年20周年纪念日，或者在他们共同经历了一些大的难处，比如说疾病或者一些感情的危机之后，那他们会选择就是说举行一个仪式，就邀请他的朋友啊亲戚来一起来参加。然后这个仪式呢很像一个婚礼，但除了没有法律上证婚的程序，那其他都很像一个婚礼。他们就是要重新更新他们的婚姻，重新说我愿意，重新的renew 他们的誓言。所以这其实不但在人面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在神面前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我们政府都有一个专门的网站网页来介绍这个程序，它给人可以 booking 的。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程序上，你会看见一个牌子写着 we still do， 是说我还是愿意，就是可能很多人结婚了好多年几十年了，金婚银婚了，他们还是愿意能够来重申他们誓言，说他们仍然愿意。所以我想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后，我们这个 这个婚姻的盟约是在神和人面前立下的，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 make it work， 是吧？在夫妻相处里面，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学习，在夫妻相处里面的一些功课。所以，有三句话啊，就是这一章里面讲了，我们需要认真的学习，这三句话的避免冲突。第一句话就是谢谢，我们要常说感恩的话，因为我们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常常我们就很容易忽视别人所没有做的，就是我们老是看别人什么东西没有做，但是忽视别人所做的，特别是当别人为我们做的事情是很经常做的，然后时间久了，我们就觉得理所当然，时间久了，我们真的就忘记会去说谢谢。那有一天当对方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会发现，就会注意到说，而且怪他为什么没有做，是吧？那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需要注意，就是要主动的常常说感恩的话，让对方知道我注意到他为我做的事情，而且呢对方得到肯定了，得到肯定鼓励了以后，他也更愿意去做，是吧？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弟兄们啊，就是要特别需要学习说感谢的话，因为妻子呢她照顾家人照顾孩子，有时候还要忙孩子学校的事情，很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就是很琐碡，那她就做没有什么成就感，那她很需要丈夫跟她说感谢她，然后她得到她丈夫的肯定，所以所以说弟兄真的要经常去注意到这个事情，就是要主动的去说感谢的话。还有一句话呢，就是我爱你啊，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说这个，觉得老夫老妻的这个如果不爱你的话会跟你结婚生孩子吗？好像是这不需要说的。但是呢爱是需要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你的爱才算是爱，是吗？如果但是说我爱你，就是好像一个很直接的方式，你能表达的这个感受。而且，当你常常说我爱你的时候，你不单是听到的人会好像恢复信心，就是确定你对他的心意。对讲的人也是一个提醒，一个帮助，就是说会提醒你曾经做过了这个誓言，提醒你曾经是做过一个承诺，所以要好好的爱对方啊。还有最后一句，我们要经常说的话就是对不起。夫妻之间难免会有一些的伤害，有时候是故意的，有时候是无意的。有时候即使你在道理上是对的，但是你也会在你的态度上，在你的情感上去伤害到对方。一句对不起道歉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及时止损，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面对我们的错误。道歉也能够帮助对方从苦读里面得到释放。那有道歉的一方就一定有那个接受道歉的一方了，有被伤害的那一方。那我们另外一个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学习怎么接受对方的道歉，怎么学习饶恕。那圣经里面的马太福音这里有个故事，那讲到一个仆人欠了他主人1000万，然后主人本来要把他妻子儿女都卖了偿还，但是他那仆人就求他说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了，就看见一个他的同伴欠他才10两银子，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要还钱给我，是吧？而且那个人也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但是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这一段重点是最后一句，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圣经中对饶恕的教导，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几个原则。那其中一个原则呢，就是说饶恕的前提是我们对神和对自己的认识， 像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人，我想都知道，就是我们是，神是付了代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来饶恕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有人伤害我们，跟我们在神面前犯的这个罪比起来，真的是太小了，是吧？神连我们这么大的罪都赦免了，我们更应该去学习去饶恕对方，饶恕别人，还有一个就是说，饶恕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就像刚才最后一句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就是说，饶恕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没有说好像说对方一定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弥补我们才饶恕。不是的，神来说你要饶恕。那，这因为饶恕是我们应该做的，是神也曾经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是吧？神没有因为我们好像，做了什么好事才饶恕我们，神是，我们很多罪是我们没有办法，好像是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所做的去得到赦免，但是神是赦免了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饶恕要从心里饶恕，就是说，当你别人得罪你，跟你道歉什么，你说没关系，就是有时候这个不是饶恕了，有时候你只是说不在乎，就是说你没有真正的从心里面饶恕，你只是口头上好像不再追究这件事情，但是以后你可能还记起来，多年以后还翻起来，那真正的饶恕是你要帮助对方知道他错在哪里，而且告诉他我饶恕了你，这叫饶恕。所以饶恕的功课很不好学，因为饶恕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你就选择接受了你所受的伤害，而且不再去计较。但是这时候你会稀奇一件事情，就当你愿意去饶恕对方的时候，神就会有恩典在我们里面，他就会医治我们的苦毒，抚平我们的这个伤痕。所以我们真的要靠着神的恩典去学习饶恕。还有最后我们讲几个在生活中实际上我们学习饶恕的时候还有几个原则哦，有其他一个原则，一个原则是不要有苦毒，就是被伤害的那一方要学习赦免，但是你可以感到忧伤，可以不开心，但是不要让它成为苦毒，不要有怨恨。就是说可能你有时候在气头上你可能说不出原谅的话，但你不要因此好像心里有苦毒，我们要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把这个苦毒给扔出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帮助对方明白什么地方伤害到我。有时候这个很难，就是我们需要先在神面前清洁自己，这样就是我们去表达的时候，我们是表达我们的感觉，比如说表达我们受伤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受这样。不要带着好像埋怨，带着攻击，因为带着埋怨攻击就很容易让对方好像就要保护自己或者怎么样，就不愿意去那个。所以不要带着埋怨跟攻击，要帮助对方，目的是让对方更了解我，让对方更容易的爱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保护对方。就是说你不要把到处跟人抱怨你丈夫或者你太太的缺点，或者在别人面前轻视贬低你的配偶。那有时候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特别那个，有时候好像是讲到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种贬低，好像一种调侃的，就好像说那种话，好像很谦虚的那种。但其实你在别人面前更应该是尊重你的配偶，更应该让别人看到你对他的尊重，对他的爱，而不是好像去贬低，好像还有就是说你也没有必要把你生活中好像一些不满意的事情到处去宣扬，要学习保护对方，要学习为对方祷告。但是呢，这里一个例外啊，就是说如果有遇到家暴的情况，那这个是需要说出来的，这个需要说出来寻求帮助的，这个就 这个你如果不讲，这不是保护对方的，这个都不讲是只是让对方是变本加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特例。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讲和听的人都要对，就是如果作为一个伤害人的一方，他听对方讲他的感觉，我们先不要解释，先不要反驳，我们要先处理那个受伤的感觉，然后等你们平和的时候再回来处理这事件本身，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你在还在那个情绪里面，你是很难去听进去别人的道歉，也很难去接受别人的道歉，所以这个是讲的人和听的人都要对，都要在要去一个对的心去处理。还有一个就是改变人是神的工作，就是有时候你一个人做错什么事情呢，那也道歉了，那他道歉的时候也很诚意的道歉认错，但不一定他有办法改，就是说有时候有些坏习惯或者有一些他的做法，他可能是长期这个习惯积累下来，他不一定能够改。你不要指望好像他认错了他一定会改，那不一定的。那改变人是神的工作，我们要多为我们的配偶祷告，所以但是在我们这一方，在受伤害的这一方，他要学习的就是要原谅，即使不改也需要原谅的。所以呢，有时候我的孩子做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呢，一些难处，一闹情绪啊，要么就选择逃避就不去做，要么就是说我不会，然后要大人替他做。那有时候我帮他做了以后，我就后悔，我心想好像我没有帮到他，因为他还是不会做嘛。你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老说我不会我不会，你换一个说法，你说我要怎么做，如果你不会的话我可以教你，但是不是我替你做。所以我就让我联想到婚姻里面其实有类似的情况，但我们的婚姻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像小孩子一样，有第一个反应就是逃避，就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导致有一些的伤害就是越来越积累，其实是会长期下来是很损伤损害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还有第二个反应就是我们会往往会把责任推给别人，比如说只让别人去处理，那这两个反应呢都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常常让这个问题矛盾变得更加严重。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换一个角度，多想想我要怎么做，而且谦卑一点来到神面前去祷告，去寻求帮助。我想神比我们都更会做父母了，神也是我们的天父，他一定会愿意去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依靠神的恩典，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学习饶恕，学习去在婚姻里面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然后接下来我准备了一些问题，总共有八个问题，大家我印出来了，大家可以分下去看一下。然后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在小组分组的里面就可以讨论。那我想今天的我们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也可以讨论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怎么处理这个冲突，怎么学习这个饶恕这个功课，或者也可以来谈一下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学习说前面讲的三句话，学习谢谢，学习说我爱你，学习说对不起，有没有好像学习去说这三句话，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难处说这三句话好像不好讲或者怎么样。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有一些的在小组里面有一些的分享。所以今天分组还是弟兄一组姊妹一组，大家分享可能比较敞开一点。好吧，那我们就像上次那样，就这边一组了，这边一组弟兄了，那边一组姊妹在那边了，好吗？我们就分两组好了。